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约书亚记第九章，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埃城所行的事，就设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皮酒袋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他们到吉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魏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什本王西宏和在亚斯他路的巴山王噩一切所行的事。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还是热的，看哪，现在都干了，长了霉了。这啤酒袋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哪，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禁令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以色列人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基遍、基菲拉、比路、基列、耶林。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众首领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事临到我们身上。首领又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于是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约书亚召了他们来，对他们说，为什么欺哄我们说，我们离你们甚远呢？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他们回答约书亚说，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全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的一切居民，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丧命，就行了这事。现在我们在你手中，你以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样行吧。于是约书亚这样待他们，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约书亚记第十章，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听见约书亚夺了埃城，进行毁灭，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照样待埃城和埃城的王。又听见基遍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住在他们中间，就甚惧怕，因为基遍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比埃城更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所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打发人去见希伯伦王何贤、耶莫王匹兰、拉吉王亚非亚和以基伦王底庇，说，求你们上来帮助我，我们好攻打基遍，因为他们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于是五个亚摩利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以基伦王，大家聚集，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去，对着基遍安营，攻打基遍。基遍人就打发人往吉甲的营中去见约书亚，说，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住山地亚摩利人的诸王都聚集攻击我们。于是约书亚和他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吉甲上去。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约书亚就终夜从吉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约书亚在基遍大大的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在伯和伦的上坡路，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加和马基大。 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家，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那武王逃跑，藏在马基大洞里。有人告诉约书亚说，那武王已经找到了，都藏在马基大洞里。约书亚说，你们把几块大石头滚到洞口，派人看守，你们却不可单言，要追赶你们的仇敌，击杀他们进后边的人，不容他们进自己的城邑，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已经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大大杀败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其中剩下的人都进了坚固的城，众百姓就安然回马基大营中，到约书亚那里，没有一人敢向以色列人饶舌。约书亚说，打开洞口，将那武王从洞里带出来，领到我面前。众人就这样行，将那武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以基伦王，从洞里带出来，领到约书亚面前。带出那武王到约书亚面前的时候，约书亚就招了以色列众人来，对那些和他同去的军长说，你们进前来，把脚踏在这王的颈项上。他们就进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约书亚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应当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必这样待你们所要攻打的一切仇敌。随后约书亚将这武王杀死，挂在五棵树上，他们就在树上直挂到晚上。日头要落的时候，约书亚一吩咐，人就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他们藏过的洞里，把几块大石头放在洞口，直存到今日。当日约书亚夺了马基大，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和王，将其中的一切人口进行杀灭，没有留下一个。他带马基大王像从前带耶利哥王一样。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马基大驻利拿去，攻打利拿，耶和华将利拿和利拿的王也交在以色列人手里。约书亚攻打这城，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一切人口，没有留下一个。他带利拿王像从前带耶利哥王一样。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利拿往拉吉去，对着拉吉安营，攻打这城。耶和华将拉吉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第二天，约书亚就夺了拉吉，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一切人口，是照他向利拿一切所行的。那时基色王何兰上来帮助拉吉，约书亚就把他和他的民都击杀了，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拉吉往伊基伦去，对着伊基伦安营，攻打这城，当日就夺了城，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人。那日约书亚将城中的一切人口进行杀灭，是照他向拉吉一切所行的。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伊基伦上希伯伦去，攻打这城，就夺了希伯伦和属希伯伦的诸城邑，用刀将城中的人与王，并那些城邑中的人口都击杀了，没有留下一个，是照他向伊基伦所行的，把城中的一切人口进行杀灭。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底壁，攻打这城，就夺了底壁和属底壁的城邑，又擒获底壁的王，用刀将这些城中的人口进行杀灭，没有留下一个。他带底壁和底壁王像从前带希伯伦和利拿与利拿王一样。这样约书亚击杀全地的人，就是山地、南地、高原、山坡的人和那些地的诸王，没有留下一个，将凡有气息的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吩咐的。约书亚从加底斯巴尼亚攻击到加萨，又攻击歌山全地，直到基遍。约书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并夺了他们的地，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于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基甲的营中。
约书亚记第九章和第十章是在讲到基遍这个事情。读约书亚记，你一定要知道，这跟我们属灵征战，就是我们去赢得产业的过程有关。你透过基遍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学习到一件事，就是说，神啊，把我生命当中跟生活当中所需要的智慧、能力跟分辨力赐给我。你也可以透过基遍这件事情来看，我们怎么来去面对生命中的咒诅，如何将咒诅转为祝福。透过第十章，一场一场的战役 得胜的秘诀在哪里？那基督徒，我们今天生活当中会遇到许多的挑战啊，我有一些经济的压力啊，我有一些工作的挑战啊，我也有一些生命的难处啊，不管是婚姻啊，亲子状况啊，我的工作啊，教会的侍奉啊，人际关系，我有好多要去面对的。那得胜的秘诀在哪里？我们要透过约书亚记第九章第十章来看看神怎么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在得胜的道路当中。我们先来看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整个约旦河西一大部分的诸王都起来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亲爱的家人，这不是发生在历史事件，到了末后的时代，所有的人都是互相敌对的，但是到了末世，所有人会同心合意的来抵挡神的教会，抵挡神的百姓，抵挡神在这个末后时代他教会的心腹。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要很小心到一件事情啊，你会觉得哇，这些人都是彼此攻击彼此攻击，怎么有一段时间这些敌人们同心合意了来攻击神啊？你仔细去看看啊，在耶稣我们刚讲完四福音，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西律党人、文士本来都是彼此为仇了，但是他们因为要敌对耶稣全部合一了。旧约是如此，新约是这样，到了末世也会如此。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能够逃避战争了。第三节到第六节发生了一件事，基遍人要与以色列人来求和啊！我们真的要祷告，就是说到了末后的世代，我们怎么去有智慧去分辨哪些人是真的要主，哪些人只是觉得教会的活动好玩，哪些人只是觉得教会的一些的婚姻讲座好像是亲子沟通夫妻座谈，这样都还不错他就来了，他不是真的要主，而是教会提供了一些的帮助让他觉得他被帮助了，但他不见得是要来找神的。我们要有这个智慧，但即便人他们不单只是一开始是要寻求帮助而已，他们是真的渴望认识神，他们渴望寻求以色列，就当时神的选民的遮蔽。你看第七节到第十三节，他们用一种的方式假装啊，好像从很远方的人来要与他们立约。所以从第九节到第十节，你看他们所讲的话，你去比对一下，在第二章十到十一节大和所讲的话都差不多，都是听见，我们听见了神在埃及在约旦河东，现在已经发生在约旦河西所行的大事，我们要来投靠神。在末后的时代，很多人会涌进教会，我们要有个智慧，大小事都带到神的面前，怎么会去分辨，怎么会去查验，怎么了解到神在末后的时代，我们的家，我们的儿女，我们所接触的人，我们所传福音的对象，有些人要寻求我们的帮助，我们怎么有智慧的去分辨说神啊，给予我们一个正确的决定。你看第十四节，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哇，大小事情都带到神的面前，不是只有大事带到神的面前啊，小事再小的事，你的每一个感受都带到神的面前。你看啊，如果我们今天不谨慎好好祷告的话，我们没有一个属灵的灵觉在我们里面去做分辨的话，你会把人的一个冲动哦，你会当作这个人哇好有信心哦，你会把一个人啊任意的随意的好像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你会把它当作哇这叫做圣灵特别的感动，你会把人一个天然人的野心啊，你会把它当作是在教会这个人很热心。如果我们没有属灵的分辨力的话，我们不单是在教会的侍奉，我们的人际关系会发生很大的冲突之外，我们也要有个智慧怎么去评估今天会当中很多人他们在感情在投资理财在交朋友的事上，如果没有办法去分辨这个人是真爱主真要主真的寻求神，好像我觉得我透过交往我可以把这信者带到神的面前啊，我透过投资啊，我们一起合作，我把这个好像非基督徒我能够帮助他带领他成为信主的人。亲爱的家人，除非我们真的有神在我们里面很强的对主的一个信心跟强暴力，我对主有个绝对的信心，神也差遣我这么去做，要不然大部分在婚姻上面，在投资的上面，在人际关系的上面，在与人这些人相交的过程的当中，大部分我们很容易受试探而离开主的。 我们要很小心。所以人会用计，我们要大小事都带到神的面前去求问。十六节到二十七节，你看十六节，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知道听见他们是禁令，住在以色列中间，所以就起行，三天就到了他们那边了、啊，基遍啊、基非拉、比路、基列耶里，又对他们说：“他们怎么骗我们啊？这个首领呢、啊，你们都还没有好好的分辨啊，你们要去承担这个责任啊。”二十一节，我们要把他们杀掉，把他们杀掉，因为如果跟他们这些立约，我们就得罪了神，我们不可以跟迦南人立约的。可是你看二十一节，这些首领怎么去承担他们的错误？首领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因为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首领去承担了，百姓就不应该去发怨言。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教会怎么这样做，教会怎么那样做，教会不能这样做啊，这样是违背那样。你要知道，当首领愿意在神的面前悔改去承担的时候，你就要相信神仍然在教会掌权。首领会去做错事，可怕的是首领不悔改不认罪。首领做错事不可怕，领袖做错事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领袖不回转到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做错，但是我们领袖更加的谨慎，我们在神的面前大小事去求问，我们做的每一个判断，做的每一个决定交在神的面前，做错了我们勇敢去承担，我们在众人的面前我们道歉，我们认罪，我们一直回转到神的面前，神去承担每一个错误，神来买单。因为只要我们认罪悔改，神就不定我们的罪，称我们为义。所以你看啊，委任给基遍的，本来只是要让他们做众人的仆人，结果他们现在跑去哪里做圣所，在神的殿中劈柴挑水。你觉得好像是咒诅啊，咒诅你们，从此以后你们当中每一个人都做仆人，你们都做奴仆。在哪里？在圣殿，在圣殿里面去做奴仆，在圣殿里面去劈柴去挑水，因为要一直要让那火要献祭啊，洗濯盆要洗啊，祭司要洗身啊，欺骗人要神。虽然用欺骗的手段让他们成为了奴仆，但是在神的殿中的奴仆是自由的，他们可以去认识神，去服侍神。领袖他们做错决定了，他们承接这个责任，在神面前悔改，相信神的带领。这个错误就在神的殿中转为美事。亲爱的家人，咒诅如何成为祝福，错误如何成为一个美丽的事情，关键都在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能不能愿意一直去回转神，细腻的去察觉神的心意。如果我们一直去察觉神的心意，你就会可以发生到一件事情，我生命当中我会做错事，我会做错决定，领袖会做错事，领袖会做错决定，但是我们就一直回转，一直回转，一直向着神，里面的存心，我们里面的动机是清洁的，我就是要神，我就是一直要神，哪怕是我的方式不对，我的策略不对，可能我不成熟，但是神要把这个错误转为美好的见证。所以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你看二十三节，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之人。哇，本来是要做奴仆的，现在神的殿中做仆人了。哇，好特别哦，不但不灭亡，反而可以侍奉神，亲近神。诶，你知道八百年后以色列国跟犹大国都亡国的时候啊，被掳到外邦巴比伦，从巴比伦再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建造的时候，很多以色列人回来哦，还有一批人叫做尼提宁也回来，这些尼提宁就是基遍人的后代，他们已经被掳到巴比伦了，当时还很多以色列人不回来啊，但是尼提宁愿意回来，他们就在神的殿中一直服侍，一直服侍。我们感觉是咒诅啊，但实际上是一个祝福，只要把我们一直带到基督的里面，在人看来基遍人是做出了一个决定，本来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就想要得着这位以色列的神的祝福，我们欺骗了，我们用方法了，我们也变奴仆了，但是这样的一个心智神看见，神允许这个错误发生，就是要接纳基遍这个族群。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件大小事情去祷告，每一件事情要好好的去分辨，感谢神我们做对了，如果做错了回转向神， 神就可以把这一切的错误转为美好。基遍人成为尼提宁，一直在神的殿中侍奉，以色列人也成为他们的遮盖，也回应了神的怜悯、神的慈爱跟神的接纳。所以神要借着这件事情，神要除灭迦南人，因为他们恶贯满盈。但基遍人愿意回应神，所以基遍这个族群就被存留，还成为了在神的殿中侍奉的百姓。接下来到第十章就看到征战要开始了，一个人要信主哦。有时候我们带朋友信主哦，仇敌会来攻击的。你必须要让你带领的信主的人要有一个属灵的一个认知，属灵的一个提前的认知，就是我们信主了，埃及王不会放过我们啊，周围的人不会放过我们的，以色列人要出埃及，埃及王法老是不放手的，所以我们要一直宣告，斥责法老，放手，放手。同样的，我们带人信主，当他进入到教会当中，刚成为一个初信者的时候，我们要教导他，要学会属灵征战，因为很有可能他的生活会遭遇到一些的挑战，很有可能撒旦恶者不甘心，他要夺回他的掳物。所以很多基督徒刚信主，我是不是一信主怎么一堆麻烦事，怎么信主前面有那么多的事情，我希望信主就可以解决我的困难，怎么一信主了还有一些的难处。那个不是你倒霉，那是撒旦恶者不放过你。所以你一定要一直带着你所带领的这些人，你要去喂养他们，你要去帮助他们，你要去提前的告诉他们，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基督徒的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得着永生之外，你不要忘了你正在进入一个属灵征战。所以你看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南方的王起来了，全部都要围攻亚摩利的五王，联军要攻打基遍。玉珍觉得我好像帮助了一个人，我带他信主，我要帮助他，结果呢他来找我了，他的一大堆麻烦事都要找我了。你会觉得带这个人信主怎么麻烦啊，带这个人信主，带这个人当我的小家园，带这个人要成为我的同工，怎么他那么多麻烦事要去处理，一堆事情帮他去处理一堆事情。你要知道你也在经历一场得着人的属灵征战，因为你要把这些人从撒旦的手中把他救出来，他会遭遇到很多的拦阻，提醒他不要失去信心。要知道神会护卫，神会引导。在这场战争的当中，神很特别一件事情，双赢。如果你只看事情的表面，你会觉得这个基遍人真麻烦，你会觉得我带人信主这些人真麻烦，我有我的命定啊，我有我的侍奉，我有我的工作，我有好多事情要去做。但是神要做一个双赢的事情，基遍人来求帮助，所有的人来攻打基遍的时候，五个王都从他们的诚意当中出来，来到基遍，这是个利多。因为你如果要去攻城很难攻，但是他们全部都出了诚意，我们直接在基遍当中去解决，对以色列人也是利多。因为以色列人不用去攻城，以色列人的命定就是要在迦南地得着那片地，驱逐击杀所有一切敌对神的势力。但是他们答应了基遍，所以基遍来求援的过程当中，基遍被遮盖了。以色列人来跟这个武王来攻打的过程当中，以色列人他们也踏上了他们的命定。这五个王出来诚意，他们直接在基遍这个平原上面一起去征战，一口气解决掉五个王。亲爱的家人们，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当你觉得这个人好麻烦，我去帮助这个人耽误我好多时间啊，我去帮助这个婚姻，我去帮助这个家庭，我去帮助精神状况花我好多时间，我的正事都没有办法做了，亲爱的家人不要误会了，这就是我们的正事，这就是我们踏上命定，这是我们能够回应神的呼召的关键。因为以色列人一帮了基遍，仇敌一来，反而使以色列人能够征服这块地，这就是神奇妙的作为。所以第八节，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每次的征战，神都会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刚强壮胆。虽然这些五个王都预备好了战力啊兵力啊全部都来，其实他们以色列人就是一群农民嘛，他们征战的过程都不是因为他们的战争的策略，他们能够得胜的原因都是因为神的同在。所以以色列人最厉害的武器是什么？顺服神，神的同在。今天我们能够得胜的秘诀也是顺服神， 一直寻求神的同在，相信神的同在。神啊，坚固我，加添我的信心，加添我的力量，加添你在我生命中的恩典，加添我里面的智慧，好让我去征战，不是因为我能，而是因为你的同在，而是因为我顺服你的带领。所以你来看下面这张图，你来看下面这张图，看右上角，当以色列军从基甲下来到基遍的时候，整个五王从那个红色的线上来，在基遍那边征战，就打到哪里？你看第三、第四，到了伯和伦的上坡路，哇，非常的严重啊！到了伯和伦的隘口的那边，已经到了早上了，彻夜都在打仗啊！从第四点到第五点，从伯和伦的隘口一直到亚亚伦平原、亚亚伦谷的那个地方，神用什么来帮助他们？第一节到十五节降大冰雹。你在十一节你就看到，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其实是石头，从天上降石头，直降到亚西加。你看那个场地多大，你看那个四跟五多大，整个四到五，五到六，整个伯和伦隘口到亚亚伦平原一直到亚西加，整个这块天云变色，降下大冰雹。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用刀杀死的还多，一夜的行军又一夜的打仗，不是因为以色列军特别的厉害，而是神的能力加添在他们身上。就在这第十二节的时候，耶和华要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做了一个创世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一个祷告，就是说日头停在基遍，月亮啊只在亚亚伦谷。十三节，果然日头停留，月亮止住，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想说我今天可不可以做这个祷告，要记住这个祷告为什么神成就，这是一个整个自然界都停顿下来的一件事情啊。彻夜的行军，彻夜的打仗，到白天还要再打一天，人有那么多的体力吗？约书亚在这边所求的就是，神啊，这是你的工作，你说你要把仇敌交在我们的手上，这是你的计划，这是你的命定，照着你的心意你来成就。新约有没有发生？有啊，我们在新约这个时代，主耶稣就应许我们啊，我们里面有像一个芥菜籽的信心，叫这山挪移投到海里，神都为我们成就啊。我们今天所祷告的不是为着我的野心，为着我的私欲，我要大房子，我要豪车，我要我人生功成名就。我们今天祷告是为着神的心意得救，为着神的福音的扩展，为着教会的建造，为着许多人的灵魂能够得救，为着有更多的人渴慕神、爱慕神，为着许多的人能够明白圣经。我们不断的去祷告，神就照着我们的祷告成就他的计划，成就他的心意。因为讲说我们今天去求日头停干嘛，我们去求月亮止住干嘛，我们不需要去求这个。我们当求的不是自然界的改变，眼睛可以看得见的物质界的神迹的发生，我们当求的是主人心的变化。在末后的时代，爱心减少的时候，人的信心减少的时候，教会堕落沉沦冷淡的时候，我们恳求你复兴你的教会，我们恳求你叫这一切的恶事主啊止住，让你的教会复兴，让人心回转，让许多的教会的下一代兴起，为你的真道而火热。我们可以这么祷告的。果然十六节到二十七节，你看这张图的最后面的第七的部分，他们就逃到了哪里呢？逃到了马基大洞，然后就在那里击杀所有的仇敌了。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把这些武王带到洞里，把他们完完全全的击杀。感觉基遍人是个麻烦的族群啊，骗我们，你骗我们，结果呢现在你遭难了，来求我们了。你看约书亚当夜就出兵。如果有人曾经骗过你，有人曾经冒犯过你， 有人曾经让你非常的不舒服，可能有人跟你争吵，他今天来求你来帮助他，你是慢慢悠悠的去，还是快快的去帮助他？神都在查验我们的内心，今天我们怎么去回应弟兄姊妹们的需要，我们今天的心向着他们如何，神的眼目都看得清楚。求主帮助我们，你身边有基遍人吗？老是找麻烦，老是又好像来花你很多时间，要来寻求你的帮助，你一直在神面前去做分辨，主，我要花时间在这人身上吗？如果主的引导是的，你去帮助他成全他的时候， 神会让你经历到属灵征战，一步一步的得胜，你也正在一步一步踏上命定。你来看第28节到第43节，你看这张图，从吉甲1到27节，你再看第28节，再从基变打到马基大，29节到30节到了利拿，一直再往下到了伊基伦，再回到希伯伦，再从底壁重新回到了吉甲这个地方，就是28节到43节的这场战役。在这场战役里面，我们只要注意到一句话就好，一句话就好。这句话就叫做约书亚是照着他向什么什么所行的，把城中一切的人口进行杀灭。就是约书亚是照着之前前一个所做的来对待这个，照着之前所做的来对待，照着之前所做的来对待这个。所以28节到43节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属灵征战，是每过一个征战得胜，你就跨越到下一个征战。你征战得胜的那个经历，你征战得胜的那个信心，它可以成为帮助你面对下一个征战的时候，成为你依靠神的一个力量，对神的一个引导，你也会更加的明白。所以不要把28节到43节啊就这样读过去了，这场战役跟我现在基督徒有什么关系？我生活忙得要命啊，一大堆事情，我的家里一大堆事情要去处理，我管他这个以前约书亚他们打什么仗。28节到43节就告诉我们，你只要第一场战役打得好，你的下一场战役靠着神就可以得胜。你只要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去回应神，神怎么引导我，我就去怎么打。神的原则不变，神的话语不变，我对神的信心不变，我可以一个一个去解决我的经济的问题，我可以解决我婚姻的问题，我可以解决我侍奉的问题，我可以解决我的亲子问题，我可以解决我的健康的问题，我可以解决我人际关系问题，我可以解决我心理伤痛的问题，我可以去解决我原生家庭带给我一些沉重的负担和压力的问题。你生命当中有太多的战役需要去打，能应允我们得胜，但是要我们靠着他一个战役一个战役一个战役一个战役逐步的得胜。所以亲爱的家人，第9章到第10章是教导我们怎么化咒诅为祝福，怎么靠着神的恩典，不要把这些人当作是麻烦事，而是帮助他们可以成全我们踏上命定。最后每一场的战役每一步都是照着你之前所做的，再往下一个战役里面，神就让我们的信心增长增长增长增长，我们的灵就扩张扩张扩张，我们属灵的肌肉就不断不断不断的长大，我们就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